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我们相聚过，我们认识过，我们大笑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
爱能留师傅，爱能守待我，
在岁月的长河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
走过就该珍重，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广东省气象台今天20:30发布强风消息。强风消息，汕头附近海面、汕尾附近海面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珠江口外海面、穿山群岛附近海面、湛江附近海面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沿海风情讯号，陆丰到吴川所挂强风信号，1号风球不改变。下面继续播送广州市气象台今天20:30发布的广州市区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气温介于13到23摄氏度之间，吹轻微的偏北风。天气预报播送完毕。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晚上的11:14，欢迎你在这个时候继续走入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我是欧阳婷。在刚刚的这个星期里，在属于我们的似水流年当中，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就是很多朋友期待已久的属于我们40年的这个节目录音库已经正式启用了。那事实上是从上周的节目开始，已经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卫星广播的3w.fm94.com 这个网站上面的属于40年的这个网页上面，大家可以分享到40年每一期节目的录音。我觉得非常戏剧化，非常巧的是，那上一星期呢，刚好是因为欧阳婷要主持这个口语大赛，那所以上一期节目是小艺的代班，那所以呢，在我们录音库当中的第一期节目不是欧阳婷版本的《似水流年》，而是小艺版本的。我那天还特意到网上听了听，其实效果还是蛮好的，而且小艺在那期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了好听的老歌，还有简单的心情。那有着这样一个良好的开始，以后每一期节目，如果大家如果因为时间的因素错过了的话，一样是可以在网络上面重新听到似水流年的声音。不过其实话又说回来，虽然方便了很多，但是从我本人来讲，我真的还是希望大家在每个周六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一起相约在电波当中。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是你在听录音的时候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会吗？或者你自己尝试一下。
春年少的我曾经不知道这么想。
光阴的带走四季的歌里我轻轻的忧伤，
风花雪月的诗句里
我在年年的成长。
可是他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泛黄的相片，徒劳的心，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你还记得过去的誓言，
记得吗？
被缤纷的书，
记得吗？
心情刻画着多少美的诗，
可是终究是一阵烟。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不了。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遥远的牧场，昨日的梦，几远去的笑声，
下
次的交流，我们又经历了多少很浓。
熟悉的你有着旧日狂热的梦，
真的假也不是旧日熟悉的我，
有着依然的笑容。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流水它带走了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记得还有一首歌唱青春的歌是来自桃子，她在歌里唱青春过了一半还没找到另一半，好像那些怀念青春的歌听起来都会有一点心酸，有一点惆怅，有点彷徨。而有人说脱掉青春这层茧后，发现现实生活是那样的沉重，叫人怎么能够不回忆不怀念自己的青春。所以每每听到这类的歌，可能都会让我们想起渐行渐远的美好的青春岁月。这段携手走过的岁月，虽然有风有雨有欢笑有悲伤，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
怀念校园，
很多美丽的记忆总是来不及回味就已经消失。接下来在怀念校园当中，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个校园故事，邻桌的男生。高三的时候，我们班来了一个复读生，他就坐在我后面。当时对他有一点点好奇，因为高三的学生却在无名指上戴了一个戒指，是银的，这不由得让所有的人都有所猜测。他大概有1.73米的样子，有点偏瘦，戴着细细的黑边眼镜，头发有点卷， 长得很斯文，也很秀气。也许因为他是复读生的缘故，他可能有点自卑，所以不太和别人来往，所交往的同学仅限于邻座的四周。不过不幸的是，他坐的是最后一排，所以可以来往的就是他的同桌和我，还有我的同桌了。他的话不是很多，比较内向，笑起来很腼腆，沉默的时候让人觉得他有点忧郁，谈笑间用手扶眼镜的时候是用兰花指的，这一直是我们私底下取笑的对象，一个真的是很秀气的男生。高三了，大家都是埋头苦干的，老师都已经不在乎我们测验的成绩了，发了卷子就走人，根本就不再监考，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的事情，测验只是帮助你检查一下这段时间的学习效果而已。同学们之间的交流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彼此也仅仅是课间休息的时候闲聊几句，问问功课，就没有什么来往。在我们应届生的眼里，他是很神秘的。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刚从我舅舅家里回来，才坐下就给他叫了出去。在课室走廊的尽头，他依着栏杆不说话，望着寂静的夜沉默着。那是夏日的夜晚，只有虫子在喧闹着，我心里有无数个念头闪过，却实在猜不出他到底想干什么，可是又不好问他，只好默默地在他旁边待着。突然间，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在月光的余晖下，我看见他的脸有泪珠在闪烁，原来他哭了。这下我更慌张了，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男生流泪，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才好，只好傻傻地站在旁边陪着他。等他平静下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宿舍不见东西了，大家怀疑是他偷的，因为他是新来的。室友之间怎样质问他，他没有细说，但看他的样子是很委屈的了，应该是受了不少的打击，毕竟大家还都很年轻。在说的时候，他也忍不住要流泪，毕竟才是高三，心里很单纯的年纪，这样给人误解是很难过的，当时简直就像是世界末日。我当然安慰了他不少，至少让他不再哭，不逃课，可以有勇气回宿舍面对那些误会重重的室友们。为此我也浪费了一个晚上的自修，当下课铃响了以后，同学们看见我和他在走廊的尽头私语，无不侧目。事实证明的确不是他。过了不久，那个偷东西的同学给逮着了，因为学习的压力太大，他的精神有点问题，才做了这些事情。他不仅偷别人的衣服，还偷别人的自行车。事发后不久，那个同学就退学了，一切都恢复了原样。误会他的同学也向他道了歉，他又是那副酷酷的样子。不过这件事却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成了好朋友。相熟了以后，我才知道那戒指的来历，那是他和他原来学校的一个女生的定情物，他们爱得惊天动地，全学校的人都知道，已经成了他们学校的反面素材。最后当然是他高考失败，然后来到我们学校继续补习，那个女孩子则回家了，因为她的成绩考上大学比较渺茫。我是在他的文章中读懂他们之间的感情的，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他是他们学校的才子，老师们的希望，所以他的恋爱所有人都反对，连校长都介入了，这使得他们的爱情更加荡气回肠。但是真正让我们走在一起的却是诗歌，我们都是文学超级爱好者。那时候席慕容是我很喜欢的诗人，他的风格对我的文风有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写诗。其次就是徐志摩，他 他的古典诗词功力比我深厚，在这方面我看得出他用过不少的功，并把古典的诗词的表现手法融入到他的新诗里，别具一格。我们都有一本自己薄薄的诗集，记录的都是当时年少的心情，我们彼此悄悄地欣赏着，交流着。在那个时候，我们这样做是绝对属于不务正业的，但这是我们共同的秘密。从那以后，除了上课和自修之外，有我的地方基本上都有他的影子。我带着他融入了我们应届生的团体，我是一个比较阳光的女孩子，是我们班最爱笑的人，连我们班最文静的男生也敢和我捣乱开玩笑，大家都习惯我这样和男生相处了，所以也没有出现太大的绯闻。他们就是爱在我面前学他用兰花指扶眼镜的样子，总是会逗得我哈哈大笑。高考以后，我回到了广州继续学业，而他却考到了当地的一所大学，是师专。期间我们一直书信来往，互相鼓励着。大学毕业之后，他回到了让他伤心的母校，成为一名教师，而我却沉浮于商海之中。当我告诉他为了让自己变得坚强和理性，放弃了写作的时候，他很失望。他所在的那所学校在粤北的一所小县城里，通信不是很方便，好像是改地址什么的，我们终于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读大二的时候，他给我寄过一张照片，那是他和他的同学们去丹霞山看日出的时候照的。他倚在栏杆上，披着一件毛衣，初升的太阳在他后面霞光万丈，他浅浅地笑着，忧郁而飘逸，那是他给我的唯一的照片。当我在人间四月天里看到黄磊的时候，脑海里闪现的是他的身影，那动作、表情还有气质，真像啊。